是《时政大视野》第三十集，今天的主题是拜登政府1.9万亿的救市政策的必要性和以经济学原理所涉及的量化宽松政策的极限。简单一点讲，也就是讲印钞有没有极限。那么今天的主讲嘉宾是 Thomas。 那么在讲这个课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几个经济学上的一些原理，因为这个课题呢其实不容易讲，也不那么好讲，所以我们拿来讲这个课题呢，弄得不好呢就是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的。那么在经济学上一向是有传统的叫主流经济学，也就是宏观经济学主导的整个世界，特别是民主世界。那么至于中国引进的一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从宏观经济学引发的。那么近期呢有一个新的理论，也就是叫现代货币理论，它呢涉及的叫简称叫 MMT， 那么英文的全称呢叫 Modern Money Theory。 那么这个理论呢是对现代的货币的解释呢跟以往的呢是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不管是 Trump 的政府也好，还是现在的拜登政府也好，对印钞都是一种途径来抢救美国的经济，也就是讲在疫情的爆发当中用什么样最稳当的做法和设施能够挽救美国的经济，或者讲让美国尽快的复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汤姆斯从三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当一场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产生的时候，不管美国前任总统 Trump 还是现任总统 Biden， 为什么都选择了印钞来挽救美国的经济？首先让汤姆斯来回答这第一个问题。汤姆斯，请讲。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政大视野。那么今天我就是承接Greg 刚才提问啊，我要就这个问题展开，从经济学原理展开基本的论述。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的历史，特别是从那个2008年这个奥巴马接任美国总统以来，这个美国以及欧洲社会的包括日本社会啊，这个历史的状况我们做一下回顾好吧，然后一遍我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那么大家知道在2009年奥巴马实行这个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对美国的社会投入了基础货币投放量比前任增加 300%， 而且它的债务增量达到8万亿美元。在这个巨额的基础货币投放量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 CPI基本上是维持在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一下时间的梳理，也就是从那个2008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整体这个时间美国的平均这个通胀通货膨胀率是多少，我们可以去查询。我告诉大家简单的结果是 1.5%， 1.51% 吧，是 1.51% 啊，也就是说没有通货膨胀，知道吗？当然这个计算通货膨胀的方法我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不要把房价跟股市算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房价跟股市只要美国的财政部跟联储会节奏一致的话刺激经济，那么这两个就不会泡沫就不会破灭啊，这个以后再说，今天时间篇幅首先不展开哈。那么从这个时间段来分析的话，
就是这样讲吧，就是所谓美国通货膨胀率 CPI 的统计是不统计股市的上涨和房市的上涨，
对，
除了这两大经济的那个支柱以外的那个 CPI， 也就是讲平时消费指数，这个是讲食物和你买的一些日用品或者包括服装等等的这些的那个范畴。所以呢我们这里要做一个澄清，就是这个仅仅是指消费品，这个消费品不包括 那个股市和房价。好的，你继续讲。
是的，你说的很对哈。那个，因为政府为什么不报告？因为它这个不涉及到普通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就是情况。因为大多数人在这个危机的情况下不会买房，也不会涉及股市。你说你这个日常消费品不涨价，它就可以活下去，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到这个就是让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哈。那么同样的情况下，在这个在欧洲社会的日本社会，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从这方面的基本的现实来看，这个福山先生就是不久前有一篇他新写的文章，就是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亡啊，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亡，就是里根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亡，也就是说呢，他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了。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 MMT 啊 ，MMT 就是那个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一个单词的英文缩写啊，这个现代货币理论的这个热点已经就是在边缘的这个位置已经讨论了十年了啊，他的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那个史蒂芬妮·科顿这个教授，这是一个女士啊，大家知道，只要你看到史蒂芬妮这个名字，一定是女的啊，这个女的非常了不起，她的身价现在正在飙升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他主导的这个 MMT 的理论现在正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被认可，他被认可的程度是这个也是跟这个时代有关系啊，特别是这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主流的这个欧美社会包括日本啊，统统都在采用这个量化宽松这个政策来刺激经济。这个政策在出台的这个背景下，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在默认这个政策，至少他讲不出这个否定的理由，知道吗？这个 MMT 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说，在这个欧美这些主流国家，它是用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解决就业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这个问题就是在当今欧美社会受到新冠疫情引起二战以来最大的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衰退的这个经济状况情况下，如果你不解决就业问题，那么你这个社会就会瘫痪掉，对吧？就会发生全球经济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MMT 就是这个理论已经走到前台来了啊，包括你那个主流经济学家各种流派的，你比如讲那个 Friedman， 还有那个另外一种主流学家叫做经济学家叫做 Krugman 啊，都是认可他的做法。那么我从这一点，我首先把这个 MMT 的核心的内容已经讲了，就是说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说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充分就业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联邦政府你需要拿出钱来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是拜登政府所做的现在做的事。首先你要给这个困难群体给他补助生活费让他生活下去，第二个你就是要用想办法来刺激这个就业的这个比如叫这个投资一个新兴的行业啊，拉动经济，这些东西都需要美国联邦政府来做。联邦政府怎么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发行国债，就是说这个，比如讲他需要，比如说这个基础的建设行业，他需要投入50亿，这个钱哪里来？这个钱就是要从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通过美联储来借债，美联储从财政部来买回这个国债，然后就是用印钞，通常说印钞。
这里我补充一下啊，这个是这样啊，目前美国的做法是什么做法呢？就是呢，像如果那个 Trump 政府发行了2.3万亿的 纾困方案，那么这个呢就是政府通过印钱来救这个疫情，来救这个所谓百姓的生命，因为当时很多人失业了，那么这个钱呢大部分是发放到贫困人群当中，包括了失业救济金，包括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PPP 的计划，是救助中小企业的。那么这2.3万亿呢，就是通常的就是印钱，它不是债券。那么这个跟债券不一样。那么联储会呢，通过了7.5万亿左右的购买在美国股市上的不良债券，这个呢是不需要通过国会同意的。联储会就可以直接有这个权利去购买，也不需要通过这个议会来讨论的。那么这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呢，它应该是讲它有这个发行的那个购买债券的权利，这个债券都是上市公司的债券啊，不是讲一些私人企业的私下债券。那么这些债券本来都在银行的手里，那么银行购买的，那么现在出现了坏账。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 Taco Bell 是一个快餐连锁店，全美大概有几百家的连锁店，然后它的流动资金还不足100万，如果你不购买它的债券的话，它就会关闭，全美 几百家就一起关闭。它通过银行来购买它的不良债券，使这些企业呢，也换种话说，也使这些僵尸企业继续能够生存。它生存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保证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那么联储会通过这 7.5 万亿将近8万亿的那些购买债券来拖住股市，也就是讲现在股市的里面的市值有三分之一都是靠联储会的宽松量化政策来拖住的。那么理论上讲，这些拖住以后联储会应该要返回的，也就是讲他要不断的撤出股市，把这些资金收回。但是由于现在这个量那么大，到 7.5 万亿到8万亿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现在看来他要抽回难度很高，这是一个历史的疑点，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货币的那个宽松政策是不是有极限的讨论的一个主要点。那么这个主要点现在肯定是无解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释清楚，就是照目前的情况下它是这样做了，但是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知。但是至少就是讲这个 MMT 的理论，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已经被美国的联储会，被那个上任的美国政府和这一任的美国政府都采用了。讲第二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当采用这种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也就是靠量化宽松来救股市也好，救那个美国的经济也好，产生的同时肯定是会受到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也就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就是欧美世界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到底是在哪些层面，这个挑战的结果是在哪些层面，你能不能阐述一下？
这个是这样的啊，刚才你说的那个是对的。我刚才是讲的是联邦债务，要发行联邦债务，这个债务跟赤字的关系。你联邦政府你要发展刺激经济，你毕竟要联邦财政收入不够的话，你就要这个增加债务。这债务就是这个发行国债，就是赤字方面呢，就是由债务来体现嘛啊，然后债务来由这个联邦联储会来买的话，中央银行就印钞。刚才我说的是这个主题哈。那么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问的了？是那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这个现代货币理论肯定是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那个反对的。因为主流经济学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很简单，就是你创造价值通过货币来实行流通，流通当中产生了价值，所以呢你生产多少东西就有多少货币作为流通的手段在进行，而不是讲你可以印钞来解决一个社会危机或者解决一个经济危机。 那么现代货币理论呢，它是反这个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他认为印钞是可以印的，印钞可以最直接的改变那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对国家来讲，印钞是一种债务，对企业来讲，对个人来讲是一种盈利。那么通过印钞来解决企业的继续增长，或者通过企业的再就业的过程可以继续延续，所以呢，他采用了这种叫激进的社会改良方案。那么这个方案肯定是会受到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反对，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讲，主流经济学跟它之间的最大差异在哪里？
好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讲的重点。这个 MMT 走向前台，这个也就是在新冠爆发之后啊，主流经济学现在已经跟它融合在一起了，知道吧？主流经济学并没有排斥这个 MMT 的理论。那么现在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政府的这个决策者，都是在默认这个 MMT 的。不过是有些主流经济学学家个别人，他好面子，他不敢承认这个 MMT 的合理性。现在，逐渐在很多人在慢慢接受这个 MMT 的理论。现在也就是说，这个在西方，主流社会在慢慢承认这个 MMT 的这个理论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就是说，是我刚才说的，它就是在这个后危机时代，这个解决危机造成的就业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就业问题，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发生动荡啊。那么这个问题，我现在首先要讲明白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在这个 MMT 的理论成立的三个条件。MMT 成立的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是1971年代这个尼克松政府废除了美国的金本位这个美元跟黄金挂钩这么个基本的一个制度啊，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印锚吧，这个锚就是那个船那个抛锚那个锚啊，印锚就没有了。像以前你跟黄金挂钩的时候那种，你可以不可以乱发行货币的啊？那么废除金本位制度以后，这个美元发行的这个数量，也就是说这个由美国联邦政府，就是一种主权信用了啊。也就是说这个障碍已经没有了，这是第一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没有的话，你就不可以 MMT 就不成立了。那么它第二个理由就是这个 MMT 成立第二个理由就是说这个美元或者欧元，作为世界硬通货储藏货币，它是在全世界它具有配置商品的能力的，也就是说它增发的多发的这个美元跟欧元，这个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来承担这个通货膨胀这个范围，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本土货币，在它本土上来说它的通胀是有限的啊。MMT 成立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也是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说现在这个欧美社会包括日本啊，这个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是由什么造成的？是由老龄化造成的啊。欧美社会老龄化大家已经知道啊。这个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这个货币投放量再多，它也不会拉动多少消费，知道吗？因为它这个需求萎缩，也就是说老年化这个比例过高，所以它就不会产生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在这个三个条件的基础上，这个 MMT 这个理论它就可以比较自如的应用了啊。那么大家可以看见目前在欧美各个发达经济都是在利用它这个理论来刺激经济，也就是说这个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你要刺激经济，我刚才上面讲过，刺激经济，那么它的钱不够哪里来？它就是来印钞，印钞就是由那个中央银行印钞嘛，对吧？你联邦政府财政部，你需要刺激经济，你就要投入巨额的这个现金，拉动经济，各种项目嘛，比如说拜登政府的这个新能源项目，还有这个高科技发展计划，还有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啊，这些需要巨量的钱的。 这个钱哪里来？这个钱就是由这个联邦政府财政部这个发行这个联邦国债，你包括中国、日本都是在每年都在购买巨量的这个国家的联邦债务，大概美国海外的这个联邦债务的比例占35%左右吧，当然绝大部分还是美联储持有这个国债的啊，然后他美联储就直接印钞就给财政部了嘛，就是把这个钱花出去，把这个就业解决掉就可以了。那么刚才说到这个 MMT 跟主流经济学融合，就是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在去年以来啊，去年以来这个主流经济学逐渐被这个各个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接受，至少是不否认这个阶段。他就是说呢，这个债务的鹰派就是通货膨胀的预警员，基本上是保持沉默的。鹰派债务学家就是那些传统经济学家了。还有这个警告通货膨胀的这些传统经济学家，那么对这些都是保持沉默的啊。所以说你不管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都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挽救美国的经济的啊。所以说在这个上他并没有多少矛盾。嗯，连接到福山那个讲的那些最新发表的那些意见啊，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The Friedman 主张的那个所谓的货币不可以超发，在这个后危机时代是不成立的，知道吗？也就是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发行的这个美元印钞的美元，它也不能说是无限制的印钞，知道吗？它只要不超过这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啊，你比如讲美元在全世界配置商品的能力，那么你在美元流通的国家，它的生产力它会远远大于美元发行的这个购买力的，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印钞，它就是合理的。所谓的印钞就是说把这个你刺激经济的项目投入到合理的项目上，那么它就会对未来的经济产生一种现金的回流，在有限的可期限的时间之内，那么它就会把这个产生很巨大的税收，这个税收它是来偿还你拉动的债务，也就这个从经济学里啊，就是这样去理解啊。所以说它这个 MMT 的理论，它的合理性就是在这里。那么，
好的，我
继续说
一下这里。我这里
好，你说，
打断一下啊。
嗯，
就是二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一直到80年代的晚期，90年代的初。这一段时间呢，在世界上的这个主要文明国家、主要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高增长、高通胀、高利率。那么这些三高的同时呢，贫富差距在快速的缩小。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呢，开始进入了一个叫三低时代。这是什么低呢？叫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么刚才那个汤姆斯也讲到呢，那个老年化的程度、老龄化的程度也反映出来了。那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或者讲主流经济学，它不能解决三低的时代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讲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会踌躇不前，就会很缓慢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传统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框架上的一个不适应时代感。那么 MMT 呢，就是现代货币理论，是在这个三低的状况下诞生的。那么它的诞生就伴随着是有传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反对，因为传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他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就是货币是代表了一种社会价值和社会的产能，如果脱离了产能，你拼命印钞的话呢，一定会带来恶果。那么由于这个 MMT 的这个现代货币理论所采用也违背了，像这样对美国来讲违背了共和党的一个精髓，共和党是一个保守主义，因为从理论上讲他们不会采纳这样的激进方案，但是 Trump 你不要去管他是保守主义还是假保守主义，他也是大胆的采用了这种方法。那么里根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那么这个 MMT 的这种新的货币理论确实在短期是会给社会产生效益，产生那个 效果，但是长期毫无疑问的会引起高通胀，高利率，这也是必然的一个副作用。那么刚才汤姆斯讲的是点到了，就是讲你一个国家的采用那个印钞来解决一个社会危机和一个经济危机，短期肯定是有效的，也是短期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但是呢它要跟国家的这个 GDP 的那个国力要相配，你超过一倍是不是合理，超过 GDP 的两倍是不是合理，这里面的一个系数的关系现在还不够有时间和数学模型来做出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推断。那么现在它的失缺点可能也在这个点上，这个讲的有点复杂了，就是到底你印多少钞票跟你的 GDP 的之间的正比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数学模型至今还没有被研发出来，或者讲还没有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这也就遭到了这个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批评和那个责备。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会这个疫情过后会面临的高通胀、高增长和高利率。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采用印发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我们还有什么政策可以选择呢？汤姆斯，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的。我首先说一下你刚才讲的问题啊，它这个通货膨胀，刚才我讲过了。通货膨胀它不会存在，你知道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CPI 它不会存在。刚才我讲的它这个
刚才你讲的是不？你刚才讲的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暂且搁置这个争论，因为你单单从消费品的价范围讲，它不存在。但是我可以反过来反驳你，不能人的生存不能单从消费品出发。我可以举个例子，在80年代，对吧？那个我记得我买第一套房子在美国的时候，那个利率是 18%， 而现在你买一套房子利率是 2.5%。 那么当时80年代美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麦当劳的一个员工都买得起一栋房子，而现在在洛杉矶你哪怕是高级的白领，你也许也可能买不起。那么这个情况就是一种贫富两极的分化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货币那个大量发行的一个恶果。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危机，如果当了普通的一个社会公民或者从事一个就业链比较低端的社会公民都买不起房子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个社会危机，这叫也许会产生一次革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讲我们视而不见，不认为这是一个通货膨胀，只不过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没有被那些 MMT 的经济学家所接受，他们只接受讲你的基本消费品。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不展开讨论，任何的发币行为都会产生后果的，而这个后果怎么表现出来是各种经济学家可以从各自的阐述来表达，但是目前的美国是贫富两极在不断的分化，中产阶级在不断的减少。 MMT 的理论，就现代货币理论，确实能够挽救激发的社会的一种困境，但是长久这样发行的话也会带来恶果，这毫无疑问的。不管你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大量的发行货币，大量的印发货币肯定是有后遗症的，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在没有不得已的选择下采用了 MMT 的理论。但是反过来我就要讲的，我们现在不讨论通货膨胀的概念，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那么如果我们不采用这样印刷货币的话，你认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选择的？
好，那个我们把那个问题搁置哈，那个问题以后再讨论。那么在这个当前这个特殊的危机时代，如果不采用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采用，知道吗？如果不采用这个办法，那么这个新冠引起的这个衰退会继续下去，会持续下去，然后会整个的社会这个现金流会断掉，这个就业问题不会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危机是会席卷这个美国包括欧洲，然后进而会引起中国整个这个世界经济危机，所以这个灾难就是即将会到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MMT 理论现在得到应用， 没有遭到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反对，不是默许就是同意啊。刚才我讲过，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没有第二个条路可走，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哦，好的，我再归纳一下，就是这个理论呢肯定是带有偏激性的，因为你是通过印刷货币来解决社会危机和解决经济危机，但毫无疑问的这是脱离了一个主流经济，也导致了今天的美国的股市脱离美国实体经济在疯涨。但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像巴菲特所提倡的一个价值投资，什么叫价值投资呢？他就认为讲这个公司能够创造社会价值，能够创造它产品的价值，我就投资它。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举一个例子，譬如讲像那个可口可乐公司，他一年可以每一股分红给你4块美金，这就是他认为是价值投资，因为你投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是能创造社会利润的。而现在美国的股市那个 PE ratio 从 20% 的一个常态已经跳到了 50% 以上，这已经脱离了美国主体，这个就跟目前的 MMT 的现代货币理论的发行货币所产生的后果是十分关联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采用印刷货币，确实对上一届政府和这一届政府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他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去来挽救这次危机。为什么呢？现在美国的失业率那么高，达到3000万以上的人口失业，不付房租的人口达到1200多万，如果你不输送货币的话，你有什么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确实没有。但是呢，在印刷货币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它会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到底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它如果发行过量的话，也就是刚才我们引出的一个问题，它跟 GDP 的关系，是到底你能发行是 GDP 的一倍还是两倍甚至五倍？如果你发行超过一定的极限的话，也就是主流经济学家批评 MMT 的，他没有数学模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底线，因为你发行的到一定的时候，世界会抛售美元，如果世界抛售美元的时候，就美元会贬值，也就是引起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政要点上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任何东西都有极限，这个极限在哪里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经济学家不断的努力，可能会得出一个比较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也就是给当今的政府敲响了警钟，你可以印钞票，但是印钞票是有一定的极限的，不能超过这个极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要点的引出的一个警示。下面那个汤姆斯给你最后的归纳，你能不能归纳一下今天的主讲？
好的，那个你刚才说那个极限，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它这个极限当然是有的，它不能随便印啊。也就是你美国发行联邦债务，就是说美联储去购买的时候，你印钞的行为它也是有限制的。它这个限制，你说它数学模型它正在建立，这个数学模型其实已经有了，就是说所谓的财政赤字它也不是无限制的扩大，但是它也有个保证，那个通胀率在 2% 左右啊，当然高一点不要紧。如果通胀率高怎么办？如果通胀率高，那么联邦政府可以采用加息啊。它这个 MMT 的前提就是通货膨胀不能超过 2% 太高啊。如果你高过的话，它就用这个行政的手段，用这个加息的办法来缓解这个通货膨胀往上爬升的。对，就这个意思。那么我总结一下这个今天讲的题目的总体的这个含义，就是什么？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是当前解决后危机时代这个经济衰退的唯一的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这个的成立的前提就是三个。第一个是这个美元已经脱离了这个金融体制。第二个就是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第三个就是说世界已经进入这个消费萎缩时代，就是老龄化时代。在这个情况下，同时伴随着这个发达国家全球贸易的情况下，它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产能是过剩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你投入巨量的这个基础货币巨量的印钞，那么它 没有人去囤积这个所有的这个商品，因为这个商品已经过剩，总体过剩，它没有必要去囤积，这是一个所以说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刚才还有一个原因没说哈，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科技创新能力就是说，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合适的这个创新的科技产品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也遏制了通货膨胀的一些泛滥，是吧？从这个前后来看，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发达国家，这个主流经济学家，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否认，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在当前后危机时代，被各个国家的政府来采用，来拉动经济，这个办法其实也是可行的，它可行的理由就是说，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它的核心理念是充分解决危机时代出现的失业群体，让他们充分就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利用投入的巨量的拉动经济的项目的运转来产生现金的回流，然后产生巨额的税收，在后时代，在这个有限的时代来偿还你所拉动的所借的债务，就是 MMT 的理论，就基本上就是拉动经济的原理就是这些，我就总结这些吧。
好的，那个各位听众，你们也看到了，对吧？在这个问题上，对 MMT 的理论和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我跟汤姆斯是有分歧的。分歧的要点就在于三低和三高如何来解读，到底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增长、高通胀、高利率之间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关系，这是一个模糊概念。所以呢，我并不是反对讲那个当今的美国政府啊不能印钞，但是我认为印钞是要有极限，印钞是要有那个是要有一个度。如果任何东西过了这个度，就会引起一次新的金融危机，也就是高通胀的危机。所以呢，这一点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回顾和在预测将来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是可喜的，也许是可悲的。所以呢，任何经济学的理论的采用对解决当今的问题是有效的，但是对长久的发展到底是不是有效，这有待观察。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这档节目所要提出的要点。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各位。